自我醒察，看我里边是否是黑暗的。那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5呢，说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实验，岂不知你们如果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呢，神的道首先是针对每一个听到的人本身，就像一面镜子，是今天的基督徒听到圣经这些正面反面的教训的时候，可以对照醒察，判断一下自己向神到底有信心没有，到底是走在哪一条路上，按照神公义话语的标准来度量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弃绝的，是否真的是属乎耶稣基督，以致醒察之后对神有一个适当的回应。那么最终都要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话语来调整自己的生命，转向神走永生的路。那我们查好了犹大书，从5到11引证了许多反面的见解，给我们看到神的救恩不是曾经得着的就永远的得着。在这条天路历程上，好些人中途就冷淡后退了，失去了起初的信心、盼望和爱心，甚至呢在真道上丢弃了良心，不是服从真理、随从圣灵，而是故意忘记、违背、抵挡神的命令。因为当真理与个人私欲有冲突的时候，不愿意撇下自己的意念和道路，去顺服神的旨意，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呢，也不愿意再为主受苦来背十字架，却为着眼前暂时的好处去走该隐、巴兰、可拉的道路，在神的恩典中自甘堕落。那么，就像从前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出了埃及，但是呢，后来又回到原来罪恶败坏的牢狱上一样。他们也是这样走回头路，又活在肉体当中，与世俗为友，专门以地上的事情为念。那么保罗等传道人多次讲到，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结局就是沉沦。那我们学习了犹大书6，知道堕落的天使犯罪抵挡神是明知故犯，所以呢，神不救拔他们，并且要施行大日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这是告诫我们，明知故犯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新约路加福音12:47，主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那么，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0也告诉我们，你以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炼众敌人的烈火。那么我们也知道，将来主耶稣是按照基督徒所看见、所听见、所知道的福音来施行公义的审判。因此，圣经现在不是突然让我们看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道也不是突然让我们听的，虽然我们每周都要聚会、听到、学习，甚至口头也是常常的提说。然而，在神的真理面前，是否真有信心与这个道调和、去遵行，实在是检验基督徒生命的试金石。因为在马太福音7:21讲，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之命的才能够进去。那么主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神的。那么保罗说，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又有人劝说，我是高贺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雅各书的作者说， 多，只是你们要行动，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切磨自己。要说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然后呢，还要加上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中人的心。所以，无论我如何听到、学到，或者是讲到，最终神是要让我们有信心，按照我们耳中所听见的、口中所讲的，去切实的遵行真理。信心和光明正直的善行是要并行，信心也因为美善的行为才得以成全。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也不都是听从福音的。我们来看旧约箴言书十章二十九节，找到了前面。箴言书十章二十九节。好，同时我们也来读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
因为十字架到死，在那灭亡的人中因此无悔，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
好的，同时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如果我们的福音能力能力在灭亡的人身上，真的不限制人们被这个世界的
更加的吸引，不叫我的心不流浪，心不慌乱啊，心中美的呈现。
好，那么主耶稣啊，这个天国法眼的比喻告诉我们，听到的人不外乎有四种心田，但是唯有第四种心田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同样是神的道，这么信从的人就太为宝贵，就为神的大能，深入智慧人的内心。而这些人呢，是真正愿意谦卑悔改、背十字架、有信心听了就去行的人。因此呢，神的道也成为他的磐石、保障、拯救和荣耀。但是在不信的人就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成了他的绊带。因为里边的昏蒙刚硬，现在人听见，但是不闻不领受不遵行。现在人藐视、抵挡、强挤，但将来神的道是要定人的罪，叫人无可推诿。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保罗讲基督徒。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神爱世人，他救人的旨意始终没有改变，他差遣主耶稣寻找拯救失散的罪人，在恩典悦纳的日子为浪子预备回头的道路。因为神的意念是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移所行的道而活。那么正因为这个缘故，神所差遣的传道人无一例外的都是用不同的字句在宣讲悔改赦罪的信息，都是对神的子民讲的。那么借着圣经所记载的从前那些诸多失败的教训，将今天我们同样会面临的重重的试探、诱惑和危险讲出来，不停地向我们吹角，发出警戒，目的是要带领人回转到基督耶稣那里得生。那么神的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他束缚的责备都是生命的道，都是与人有益，叫人落后有指望。那么我们学习了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主耶稣说将来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语，就信而悔改。还有尼尼微城的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先知所传的道，就信而悔改。所以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的道不能够救所有听见的人，但最终能够救到 咱们是有信心愿意悔改归正的人脱离死亡，并且在将来有审判的荣耀。因这位坐在高天在万有之上全能的神，我们的救主，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所看顾的就是那些真正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犹大书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请念。
犹大书第十二章，请问第十二章，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情上与你们同时的时候，更是骄奢。他们做牧人，只知为了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好的，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犹大用了五个比喻。我们注意到犹大提到了礁石、没有雨的云彩、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海里的狂浪和流荡的心。那么这些比喻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揭露末世教会中贾弟兄、贾师傅的本相和特性，为了警戒听到的弟兄姊妹懂得识别和防范，以及认识这位人在教会中是怎样的危害。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那么从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并且设立了圣餐。那么从初期教会开始，弟兄姊妹聚会的时间经常是在一起用饭，然后是守圣餐，而一些偷着进来的人就混在其中，在圣徒的爱席上也是一同有份，但是呢却是做败坏的工作。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从前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我信天天不领的报，不是称赞你，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他没有的羞愧吗？我向你们我怎么说呢？我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好，从前传道人保罗呢，则对哥林多教会在纪念主的聚会时混乱的情形。那么其中一些人不但在聚会的时候有分门别类的事，而且呢，在团契的时候也是个人只顾自己，没有去彼此等待，去体恤照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甚至在爱席上同吃的时候，也是有的饥饿，有的酒醉。那么保罗责备他们在一起的聚会不是使得弟兄姊妹受益，乃是受到亏损。那么他们使得本当彼此和睦相爱相交的爱恋团契完全变了质，本是神圣的主的聚会，但是他们却藐视随意的乱来。在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呢，就讲到守圣餐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先自己醒茶，不爱你就去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结果呢是干犯了主的身体，主的血，是吃喝了自己的罪，因而受到了神的惩治。那么在此呢，我们当思想基督徒在主里面聚会团契的目的和意义。神要求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那么守圣餐也是要让我们纪念主，要向主认罪悔改，求主洁净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继续跟十字架侍奉神，一直等到他再来。所以每一次基督徒奉主的名参加聚会团契， 以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什么是有次序的，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干净。那么在主的聚会当中，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怀着敬虔尊主为大，当谨慎自己的脚步、言语和行为。那么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当先自己省察，求神光照。圣灵乃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向神的认罪，不是轻轻忽忽的，也不是只认罪而不悔改、欺哄圣灵。因为神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忧伤痛苦的心，他并不轻看。不然吃主的圣餐，就是我们自己取罪的。那么在主内的爱恋团契当中，我们要在真理的光中与神相交，并且又彼此相交。若是能行，我们怎样尽力的去与人和睦？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监护的人应该担待监护人的缘故，不图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更要叫民舍喜悦，使他的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好，那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主耶稣也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不凭着自己做事，完全按照父神的旨意背十字架。主耶稣将后来的真理告诉人，却成为人的仇敌。他受辱骂，遭鞭打，为我们牺牲，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保罗看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那么如今主耶稣将这个大的诫命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效法他爱我们的榜样，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主内的团契和相交，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甘心为弟兄牺牲，不求自己的喜悦，勿要叫听见的人喜悦。那我们再来读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
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他用舌头谄媚。
那么圣经中给我们许多这样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教导，告诉我们在神那里是有比较的，怎么样行是好的，怎么样是不好的。神的意念和道路都高过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思想行为是与这个世界不同。我们若是愿意不效法这个世界，来顺服神的旨意，将自己分别出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背十字架，肯为弟兄牺牲付代价，看到哪方面与真理不合，愿意帮助弟兄指摘出来，愿意用神的话语彼此劝勉，善于交往，存心忍耐，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来。那么这在神看是蒙悦纳的，是好过那些用舌头谄媚人的。所以虽然现在人听见这些训诲的责备，很可能不愿意领受而不喜悦，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丧志，或听或不听，我们都仰望神。或许神会给人悔改的心，将来他们会醒悟明白真道，知道那些为他付代价的人所讲的道理是宝贵的，是与他有益的，是可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按照主的吩咐，个人要弃绝谄媚的谎言，敢于用耐心讲真理，口中要随时说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在主里边得到益处，建立德行。而且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呢，讲我们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那么施与受更为有福，神恩待我们是让我们可以成为恩待别人的人。当 在你看见一圈尘华，不要塞住怜悯的心，你有机会就要热心行善，去纪念担待那些软弱需要扶助的人，对信徒一家更是如此。那么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主乃活石，我们也要像活石，被建造在基督里边，成为圣灵的居所。当各个肢体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同感同灵，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与主同心同行，都是连于我们的原主基督，彼此都是相助相爱，一起长进。这样不仅在爱中建立了基督的身体，荣耀神，同时也是在爱中建立造就了我们自己，这才是在主里边合而为一、荣神一人的教会生活。那么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也是有真理交往的教会，曾经有使徒保罗、亚波罗还有彼得都有向他们传道，给他们许多神的教训，有的是栽种，有的是浇灌。那么神将这些讲真理的、忠心的、按时分粮的传道人赐给他们，是要建立、栽培、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要带领他们悔改，去到神的面前，来背十字架，遵行神的旨意，热心为善。那么神希望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断地得福气，恩上加恩。但是其中一些人却不愿意为主来背这个十字架，对付肉体的私欲。虽然曾经跟过那些好的传道人，听到学习了许久，但是终究不认识神。那么老约翰说，人若遵守神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神。但是这些人却不愿意行道，生命也不愿意被主改变去成长。所以呢，保罗说他们从前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到如今还是属肉体，行事为人与世人没有分别，因为看到他们的行为就可以认出他们的生命。因此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呢，就出现了很多败坏的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一章就是教会里边其中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在主的聚会里，他们就是这样藐视神的教会，专顾自己，自私地对待那些缺乏的弟兄姊妹，而且是分门别类，放纵醉酒，混乱，把毫无秩序。所以传道人保罗呢，带着神的权柄，针对当时教会的弊端，为了弟兄姊妹的救恩，为了他们的益处，保罗没有避讳地用爱心讲出真理。他批评这样的聚会不造就人，没有使人得到益处，反而是招损，他不称赞这样的事。那么面对教会一系列的问题呢，保罗就写哥林多前后书，一一地来对付。那么保罗写这些书信，讲这些警戒的话，是叫收信的弟兄姊妹要远离恶人恶事，当谨慎自守，警醒悔改，只可以扶助真理，不可以抵挡真理，要回到耶稣基督里边，要回到真理的光中，生命要改变长进，要倚靠圣灵，用爱心行事。那么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呢，是保罗勒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
你还有勒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做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同在。
好，我们回到犹大书十二节，再来，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式交食。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交食在括号里是玷污两个字，那我们知道一点点污秽罪恶的念叫能够使这个全团发起来。主耶稣天国比喻中同样的 讲到这个念叫的比喻，是让门徒谨慎防备假冒人善的假师傅虚假的教训。那么犹大书十二节呢，也是在提醒神的儿女，末世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情形， 都是让我们来防范这一类的内教不被玷污。而这一类人对教会的危害呢，正如埋伏的暗礁对航行中的船一样，船如果撞上礁石就会撞破撞翻。也就是说，那些偷着进来其实是抵挡藐视神的人，在教会中，在圣徒们一起团契的时候，就成为危险的礁石，诱惑绊倒人，使得人受损。那么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2:13-14。彼得后书2:13-14。
行者不义，不得不义的公愿，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自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伟大和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也不顾犯罪，也用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极望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准备。
好，再来看彼得后书2:18。
他们说虚妄心发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心的人。
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6:17-18。16:17-18。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被污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子，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好事的心。
好的，那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进入羊圈的，那么就是贼，是强盗，神所差来的假神的话。而这些背离正道的人不是神所差的，他们是那恶者的仆役。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偷入进来的人止不住的犯罪，他们所引诱的对象都是那些心理不坚固，刚刚才脱离妄心来到教会，但是在真理上信心分辨能力生命还软弱的羊，要将他们掳掠。然而感谢爱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顾惜搭救每一个属他的羊，他借着他的话语预先来告诫我们如何去防备，如何在这个基督的恩典里站立稳，不被引诱胜过那恶者。那么我们就来读几节所熟悉的经文，也常常的用这些话来教导劝勉警戒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2:14，然后读2:24-27。
约翰一书2:14。
对，
父老，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了。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然后是
2:24-27。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想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想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的，接下来约翰福音7:17。约翰福音7:17。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的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好的，然后是以弗所书4:11-14。以弗所书4:11-14。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 圣徒恪尽职责，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好处，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同各样的异端。
好，接下来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到第六章第一节上半部分。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到第六章第一节上半部分。
五章十三节，凡是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好，接下来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好，谢谢。那么全世界都是落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基督徒与恶者的征战是必然的，是持续不断的，也是应当始终不妥协的。因此我们天天都需要主的帮助和拯救，也是需要我们自己谨慎，自己救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保罗说自己以为站得稳当。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保罗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彼得也是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而现在神的圣言和圣灵来帮助我们，救我们不被引诱，脱离死亡的网络。我们也知道弟兄胜过那恶者，是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上半句讲到，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么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告诉我们得救并且得胜的唯一方法是人人都要谦卑顺服神，功过己身，功过成如牛必步，要付代价亲近神，住在他的里面，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追求长进，都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脱离一直吃奶为婴孩的那种不坚固不分辨软弱危险的生命光景，不断地要追求神话语的充满和圣灵的充满，竭力的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记得上个月新年的正道讲到，在这个年度我们都要立志做一个有眼光的属灵的人。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谦卑顺服神，心要归给他。不在乎我们信主有多久，我们的心几时转向神归向主，我们里面的帕子几时就除掉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向神有信心，这个道对信的人是有功效的，也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主所讲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信心是和行为并行的，也就是第三方面，刚才我们读过了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人如果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人凭着自己讲的。那么当我们恒心这样去做的时候，生命才能够不断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才 从那个生命的道上不断的上升再上升，是可以胜过那恶者的诱惑和攻击，是可以用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这才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先救到自己又能救别人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好，我们继续回到约翰书十二节，我们往下看。他们做恶的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做恶的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那么新约主耶稣讲到那些不爱惜羊群的假牧人，其实不是牧人，乃是不敬畏神，只顾自己的故宫。因为真正危险的时候，故宫是会撇下羊群逃跑。那么这篇圣经里边也讲到，耶和华神曾经多次借着先知谴责那些只顾自己不顾羊群、残害赶散神百姓的假牧人，说他们有祸。那么我们就来看两处的经文，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3:1-2，耶利米书23:1-2。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反叛的、逃跑之羊的牧人有祸。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了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4:1-10。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4:1-10。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在肥壮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补，被毒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一分散，一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地上，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为无牧人就成为旅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好的，那么在旧约呢，神与那些牧人，也就是那些为神开口的祭司立了生命和平安的约，目的呢是让那些传道人敬畏神，按照神的要求来照管神的百姓。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马拉基书2:5-7，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神对祭司的要求。马拉基书2:5-7。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想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那么在新约呢，基督徒人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作为神的仆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要谨慎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教训，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也要忠心的为教会全权警醒，要用百般的忍耐、诸般的智慧劝诫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那个讲到主耶稣差遣托付他的仆人牧养照管他的羊，我们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将主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的海边特别问彼得3次是否爱他，彼得都回答说主啊是的。那么主耶稣就3次将3位的羊托付给彼得，让他去牧养，并且牧养他们。那么这3位的羊呢，如同约翰一书2章12到14节所讲的3位的人。第一位呢是小子们，第二位是父老，第3位呢，记不记得第3位？第3位是少年。啊，我们学了约翰一书，也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真理上得到喂养和喂养，最终人人都要成为刚强的少年人。有神的道常存在他的心里边，是可以胜过那恶者，就是人人都要成为基督的精英。那么主问彼得的问题，若是放在今天来问我们，是否爱主比其他更深，或者我们很难一句回答。这是因为我们常常软弱、小心看环境，爱慕世上的荣耀，或者爱神的荣耀。常常想到看到的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却少有去思想看到主为此给我们有多么大的应许。然而感谢主，他总是用他的道，借着圣灵，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属地的光景带到属天荣耀的境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9章啊，马太福音19章27节。马太福音19章27节。
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当时呢，彼得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彼得当年就在思考、计算做主门徒的代价。就像主耶稣问清楚了，为主撇下所有的跟随他，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回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的回答。19章28到29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那么主所传的福音呢，是全对的，不是说信耶稣就得永生。主乃是实在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人不单是承受永生，将来还要有救恩的荣耀，有审判的权柄，并且讲定了我们在世上为他的名无论撇下什么，将来都会有百倍的赏赐。那我们也记得，在彼得提问之前，曾经有一个青年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来求问永生之道。那么主看见他就爱他，就将真理告诉他，让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还要来跟随主。那么青年的财主呢，他只听了一半的道，单单听到主对他的要求，却没有听见主给他的应许，就是必有财宝在天上。那么他也没有继续听完彼得和那班门徒所听见的，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主所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有主对我们的要求，就一定有主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也知道，主对他一切所应许的都是信实的，人虽然是失信，但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背负他自己。那么彼得被年老的时候，他 他深深知道为主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真理。他将这些教导都记载彼得前后书里边。他记得主起初所讲的话，记得主曾亲口对那般愿意为他撇下一切跟从他的门徒所讲定的事情。所以彼得年老的时候没有忘记主的托付，尽心竭力至死忠心。离世之前，彼得同样是鼓励劝勉神的众仆人，也都这样忠心地侍奉神，按照神的旨意爱惜牧养神的群羊，殷勤做工，忍耐到底，将来得着那天上永不消残的荣耀的冠冕。好，我们再回到《犹大书》十二节，他们堕落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那么他们呢，我们都看到是指《犹大书》上文所讲的那些被盗、行淫、离异、犯罪、走该隐、发难、可拉暴露的假冒人、假师傅。那么我们再从天国撒网的比喻来学习功课，说天国好像这个网撒在海里边，聚拢各样的水族。这告诉我们，神在地上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好的和不好的，真的和假的，义人和恶人，都在一个网里边共存。证明主耶稣说，袋子里边有袋子，羊群当中有袋子。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凶暴的豺狼。犹大说，在圣徒中间有礁石。老约翰说，神的众教会里边有撒旦的会。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所讲的。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所以呢，结合旧约新约，我们看到从前以色列人中的假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却不善待牧养神的群羊，不敬畏神，无所惧怕。但同样在如今末世教会中的假师傅，也是胆大任性，不是服侍神，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虽然被设定做牧者、做领袖、做老师，但是却不愿意背十字架，生命也不愿意为主改变，不愿意以谦卑束腰来服侍众人，也不认真忠于神的旨意，负责任尽本分。因为心而不愿意受割，心中没有神的道和神的爱，所以活不出该有的生命，也不能用他的爱心讲真理，按时分粮喂养造就人。那么约珥先知和犹大书作者都讲到他们是做梦的人，所讲梦的不是出于神，无非是出于本心虚空的教训。那么一方面呢，他们未必混乱真道，又使神的儿女随从他们放心大胆的背离神就走岔路。因此呢，在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讲到一些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正主的种类。犹大书十六节呢，同样讲这些人是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了便宜缠累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还抵挡讲真理的传道人，逼迫那些立志在主里边敬虔度日的政治人，就好像在这个约翰三书所讲的丁特夫，他是教会当中好人手的，但是反而是不够心主的羊，不体恤善待主内的肢体，不要用恶言妄论讲真理的传道人，而且还逼迫那些用爱心接待弟兄的人。又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分别讲到了两位的仆人，我们学习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八节讲的是同样的教训。忠心良善的好仆人始终都是在神的家里边敬忠侍奉，按时分粮，一直等待主回来得到称赞和赏赐。 而那些宣恶的仆人呢，乃是胆大妄行，不遵循侍奉，却只顾自己，吃喝醉酒，甚至动手打开了铜板。那么秦局呢，是想不到的时候就回来要重重的处置他们。那么我们学习过许多次，括号里的小字呢，是讲到这些人是要被腰斩。那么铜板呢，回到天国法网的比喻，讲到王满的时候，也就是世界末了，主再来的时候，天使要将网中好的和不好的、义人和恶人彻底分别出来。那么忠心良善的义人要进到天国享荣耀，而不义的恶人要被钉在火炉，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呢，圣经始终都是在讲一个道理：同一位神，永不改变的真理，却是由两位的人做两种的选择，最终得到两样的收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按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那么这些话呢，是对基督徒讲的。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相聚的就是分散的。那么除了照着神的旨意一面背十字架跟随走，为义受苦，一心为善，一面将自己的灵魂体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专心的盼望主再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属天的恩福以外，我们在圣经当中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捷径可以靠着得救。好，犹大书十二节。接下来是没有你的人才被风挑大，犹大书十二节是没有你的人才被风挑大。通常当人看到了人才的聚集，那么就分辨出雨快要下来了，春雨秋雨及时的降下，那么祝福就来临。那么从前以利亚曾经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地上呢就果然没有神的祝福，没有出产。那么后来以利亚又向神祷告要天下雨，当以利亚的仆人看见有一小片当大的人才出现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就知道信实的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天要降下雨来，就表明神再一次施恩施怜悯赐下福气。那么在箴言书十六章十五节讲到神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所以呢人才的显现是要带给人该雨的盼望，要真正带下春雨秋雨的福气，使人得到益处。而圣经神的话语就是那滋润人心灵的春雨和甘雨。哪里有讲呢？我们来看何西雅书六章第三节，旧约圣经何西雅书六章三节。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好的，作为神的仆人呢，是神话语流通的管子，是应当将神的道及时的传讲给弟兄姊妹，将个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人人悔改归正，罪得到赦免，就有安舒的日子从主那里临到。人人竭力追求认识神，那么大家都从神那里得到了春雨甘雨的滋润。那么认识神的时候，就得平安福气也必然临到。所以呢，义人的口是教养多的，传道人这样忠心的喂养人滋润人的时候，他自己也必然得到神的滋润，蒙神的纪念。 经十二节当中比喻所形容的那些假冒人呢，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生命毫无根基，不过是没有你的人才被风飘荡。因为不敬畏神，不愿意背十字架，听了真道不去遵行，甚至是能说不能行。你们这个房子是盖在沙土上，生命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行事不是随从圣灵，而是随着私欲和心中的喜好而行。因为厌烦了纯正的道路，自己增添了好些师傅，人云亦云，就会各样似是而非、错误的教训摇动而飘来飘去。那么虽然是称为基督徒，也做师傅，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呢，实质上是抵挡神，是虚假的。箴言书二十五章十四节，箴言书二十五章十四节讲到空花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而这些人呢，就像无语的云彩，只是空有外貌，带给人的是虚空的沉默和悲喜，却没有真正的实际。不能够滋润人干渴的生命，也不能够帮助人在真理上得到实在的建造和益处。正如经上所记的，从前以色列人的假牧人专顾自己，你们何人却是不怕神，没有照着神的吩咐真正的用爱心传讲悔改赦罪的真理，而带领神的子民离恶行善，转向神，得到神的恩典，反而去讲夸大的话，应许百姓平安了，并没有灾祸临到，不需要悔改还可以得到清酒浓酒，还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我们所学的弥迦书二章十一节讲到说，那些谎言的人，他们必做百姓的先知，因为人喜欢听。那么从前他们用这些话坑害了自己的同胞，使得无辜的人沉沦。按照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们身上是背负着罪孽，所以将来神必要追讨。而如今末世的教会中，假师傅的作用是一模一样。所以在新约雅各书三章一节同样讲到，这类人要受到更重的审判。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了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我们现在连同十九节一起再读彼得后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
他们说虚妄，心夸着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网刑的人。他们争取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讲到如今的假师傅，同样在讲虚妄心夸的话引诱人。他们争取人得自由，但是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那么这些人，我们知道虽然是曾经是蒙恩得救的，也晓得神的义务，但是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体贴肉体，故意藐视违背神的旨意，开口不是传讲神的真道，而是讲虚假的教训。当他们被肉体的这个邪情私欲制服，甘心委服在不前不义当中做败坏的奴仆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向着罪是活的，但是向着神却是死的。因此所做的工作都跟他们虚空败坏的生命是一样，是无语的云彩被风飘荡，没有带下任何的春雨和甘雨，出现片时就不见了。那么所谓的侍奉也都成为了枉然，因为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根基不是在基督里面，而是凭着私欲，所以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能悦纳、纪念和数算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存留到永世。他们如同耶利米先知所讲的糠秕，又如同主耶稣比喻当中所讲的那个袋子。这些人若不悔改，最终的结局就是被弃绝、越火焚烧。好，回到罗马书十二节，接下来 是讲到这个比喻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拔出来。那么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原本一棵果树，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在收获的季节结出丰硕的果子，但是现在呢，这棵树却是死的，结不出任何的果子。这同样是讲到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生命有名无实，没有与主相连，没有按时的结果子，行事为人也没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情形。这也是启示录三章所讲的撒底教会，大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样的光景。那么这样的人若不悔改，最终主要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不认他。就是比喻当中所讲的不结果子的死而又死的树，是白占地处，毫无价值和用处，结局就是被连根拔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个旧约的例子，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5章第8节，这个是我们原来学习到的。以赛亚书65章第8节，
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清洁，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不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行，不仅他们全然毁灭。
耶和华神给我们做这个对比，讲到葡萄树若是还能够酿出葡萄，葡萄酒结出葡萄，表明这棵树还有存留的价值，人都不会将它砍下来。那么同样作为神的仆人，若是一个悔改敬畏神侍奉神委任的人，神也会因他自己仆人的缘故而存留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留下参考的经文，同样是以赛亚书第5章1到7节，那么大家可以回去细读。以赛亚书5章1到7节呢，是讲到一首葡萄园之歌。那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他所爱的以色列人。那么神恩待他的葡萄园，指望的是结出好葡萄，谁知是结野葡萄；指望的是公平，但是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但是谁知道有忧伤。那么结局呢，是最终神要将这个葡萄园拆掉、践踏、毁灭。那么这一处的经文呢，大家可以回去细读。在新约当中也多次讲到，神要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存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悔改归正，为主而活，多结果子，多做主工，来荣耀神。那么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8节，约翰福音15章第8节，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7章4节，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取神。
好，那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为我们向父神的祷告，是他不求父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罪恶，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钉十字架做主的门徒，而不是白占地图。那么父怎么样差遣耶稣到世上，主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在这个世上去热心为善，结出好果子，按照主的吩咐，用真理在万民当中做美好的见证，直到工作结束了才被主接走。 所以我们不单是要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同时也要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要做智慧人，要把握机会，多做主工。因为首先我们在这个世上生命是极为有限的，从得救的那一天起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竭力的结出果子来，才能够在这个永恒当中能纪念有价值。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那么其次呢，主打开这个葡萄园之门，招我们做工的机会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那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单是结果子，而且要多结果子，不单是要结实，而且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就是在我们在它里面得生命，还要得更丰盛，不单是要得永生，还要得永远的荣耀，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新约当中有多次论到人如果不按照神的旨意按时的结果子，会有什么样的收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3:7-8，马太福音3:7-8，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无德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那么这段内容呢，在路加福音3:7-9也同样有记载。那么这个意思呢，就如同约翰福音15:2主所讲的，凡属他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3:6-9。路加福音13:6-9。那么在路加福音13:5-5呢，是主耶稣在教导众人，无论是谁，若是不悔改，早晚都要受到惩治，要死在最终。那么紧接着呢，在6-9就用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道理。我们就来读6-9。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待在葡萄园里，他们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才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凿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好，那么我们一直在讲结果子，那什么是基督徒该结的果子呢？那么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圣灵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成圣的果子等等。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在讲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受了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灵洗，就是那个圣灵的割礼，就是基督使他脱去肉体情欲的那个割礼之后，这个新造的人，他在主里面生命不断改变的那个结果。明白，不单单是主与我们钉十字架，也是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的不再是那个代代的老我，而是基督活在他的里边。那么所结出来的好果子呢，就是这个人他脱去旧人，披戴基督，顺服依靠圣灵，遵循神的旨意，他所活出来的那个像主的生命。那么我们学习了加尔泰书，知道加尔泰书5:24-25是有那个前后的关系。那么5:24是讲到那个前因，25呢是讲那个后果。我们来看一下加尔泰书5:24-25。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那么24呢，是讲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大概罗马书 章九节讲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有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在他们边，他们不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圣灵的。那么当他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愿意来对付肉体，将肉体灵魂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表明这个人是爱神的，因为有了神的命令能遵守的，就是爱神的。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此呢，在这个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就会有一个结果，当一个靠圣灵得生的人，他愿意谦卑，立志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来处理自己里面的罪，攻克己身，并且胜过了肉体私欲的试探之后，他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当他的信心得以坚固，他会更加的爱神、敬畏神，有意基督受苦的心智，使他从此不从人的情欲，而是随从神的旨意，去不断过得胜的生活。那么他会更加愿意依靠圣灵的能力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枝子是连在真葡萄树上，那么自然而然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就会不断地结出丰盛的好果子来，不单是因信称义，而且是因信成义成圣，不单是得生命，而且是得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么回到罗马书十二节，作者用不结果子死而又死的树来比喻那些大名无实的基督徒，因为首先他们不愿意遵循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所讲的，就是不愿意舍己与主同钉十字架，去对付致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因此也没有可能去遵循二十五节所讲的不愿意去依靠圣灵行事。枝子不是连在真葡萄树上，所以他们的生命也没有可能接触荣耀神的好果子，如同死而又死的树终将被连根拔出来。好，我们来看犹大书第十三节。
犹大书第十三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河水的墨子，是流连的心，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好，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海中掀起的狂浪所造成的都是危险和不安定，这也是形容那些不敬虔的人在教义当中所滋生的，也是各样的扰乱、危害和不安定。那么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呢，就具体讲到所生出来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呢，都是出自于人里面的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而这样的智慧呢，不是从上头来的，而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么讲到唯一不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么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呢，也同样是用大海的狂浪来形容作恶之人败坏污秽的本性。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引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既不得平安。
那么隐藏的事情也有不显露出来的，狂浪怎么样把海中各样的污秽翻腾起来，引出可耻的沫子？那么这些滋生扰乱和恶事的人，他们里面所充满的，外面就将这一切的恶行都显露了出来。然而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 并从情欲生败坏，而顺着圣灵杂种的，并从圣灵收永生。那么在传道书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哪方犯罪神都看见了，已经断定了罪名，只是因为立刻施行，所以人不怕神，满心作恶，却不晓得神的恩慈是要令人悔改归正的。后来我们学习了诗篇139章和阿伦斯书9章，知道高里圣洁审判的神无处不在，什么都见查到了，断以伪君为无罪。但神也有大能来执行他的公义，说了管教就一定会管教，罪人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谋利抵挡神，逃脱至高神的审判。因此以赛亚书57章21节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比喻，约大书第13节。
约大书13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河水的墨草，是流浪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好，那我们知道神他造星辰的观念原本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轨道，按照次序在自己的本位上发光运转工作，但是流浪的心念却是脱离的轨道，不属于本位的，一旦出轨他就会乱跑，消失在黑暗里去，不再发光。那么这个比喻呢，好像箴言书4章18到19节讲到两个人所走的两者不同的道路。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4章18到19节，一个是义人的道路，一个是恶人的道路。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那么就告诉基督徒都要走在神所指示的真理的轨道上，要走光明的义路，而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会走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呢，我们当被主的真光来吸引，凡事让主来居首位，按照主所设立的秩序方向和指引来跟从他的轨迹，他的脚踪而行。那么信了主以后呢，人人都要出来服侍，因为主将不是他的职分岗位机会作为赏赐赐给我们，也给了每一个人服侍的才干和资源，使我们透过殷勤的侍奉神而得到丰盛的福气。那么好像在这个约翰二书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受到恶人的影响和引诱，那么在第8节呢，他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启示录3章11节呢，他又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公义。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都要忠于主的托付，在这个神家服侍的岗位上专一的各尽其职，发光持守，不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本位，脱离正确的轨道，不然就会成为不守约束流浪的心，不再发光，不再有见证，失去了存留的功用，那么就会滑向黑暗，也再黑的幽暗，为他永远的存留。也就是说，他的结局和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犯罪堕落的天使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但以理书12章3节。但以理书，12章3节。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知道全能的神，他属于天上的星宿的数目，并且呢，一一的称其义。在创世纪呢，神也曾经用天上的星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子孙，而现在呢，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 为属神的子民。那么按照罗马书8:29-30所讲的，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立下要来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并且呼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做真正的祭司，去传达福音，为光，也就是为真理做见证。要想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神所呼召的人，又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我们得荣耀。那么得什么荣耀呢？我们讲过，就是做王的荣耀。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留下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榜样，他要求我们背十字架，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他自己也是第一个背十字架这样去行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8:37，约翰福音18:37，
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与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那么，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已经按照父神的旨意，在这个世上做工，为真理做见证，背十字架受了死的苦，所以他第一个得了荣耀、尊贵、为官的，第一个进到荣耀里去做主、做王了。那么，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主的话，就会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以致将来与主一同做王，得荣耀。在启示录22:16，主耶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那么在启示录2:28，讲到主耶稣将来要把晨星赐给人去管理，使人得大的尊荣和赏赐，就是赐给那些得胜并且遵守神的命令道理的圣徒，就是那些在世上敬畏神、爱神、与神同行、背着十字架、专心在自己的本位上持守、忍耐、工作到底的义徒，也就是在世上做智慧、光明之子，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为真理做见证，使多人归义的人。那么这些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训诲，让我们知道不背十字架、不跟随你、白占地土的后果是不能承受什么果。愿我们都向你存一个敬畏的心，谦卑回转，用恐惧战惊来做成我们个人得救的功夫。求主帮助我们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为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从此竭力地追求认识神，殷勤做工，多结果子来荣耀你。主啊，你是世界的光，你不散亮光是为义人，愿我们都走义人的道路，行在光中，帮助我们一生守护从主得来的职分，在自己的本位上发光持守，为真理做美好的见证，直到见主的面，得到你的称赞、荣耀、尊贵和光明。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